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三篇啊，随路而降的玛哪啊，这边呢整个题目的叙述你就要注意到了啊，因为在民数记当中每一段这么记载的时候，它都有一个很详细的说明，不会含糊啊。这里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路，一个是玛哪。好，我们来看它的本文，民数记十一章的七节到九节，只有几节的圣经节说，这玛哪仿佛元衰子啊，元衰就是我们在加那香菜那种紫白白的啊，说又好像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玛哪收起来啊，或用磨来推，或用臼来捣啊，煮在锅中啊，又做成饼啊，滋味好像新油啊。这边所讲的新油，你不要说以后你在台上讲说好像猪油的香味，叉叉。不是猪油哈，啊，犹太人以色列不吃猪油的哈，啊，一般来讲都跟他说像橄榄油啦，啊，这一类型的啊。夜间露水降在营中，啊，玛哪也随着降下。夜间露水降在营中，没有降露就不降玛哪，露水下来，玛哪才一起下来，玛哪也随着降下来。所以玛哪跟露水怎么样？能不能分开呢？不可以分开，啊，有露水下来，玛哪跟着下来。啊，因为在这么一个炎热的地区，这旷野当中很炎热，那我们不要以为说旷野当中完全没有水分，不是的，它还是有绿洲，还是有一些拿得到水的地方，只是你要找得到啊。因此呢啊，这个露水一定是因为很炎热，那水汽就蒸发，那夜间温度一下降，它夜间旷野的温度，沙漠的温度可以降到十度左右，寒冷的，白天四十几度，晚上十度，温差很大啊，所以在这种室外的生活当中很不容易去适应。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呢，看到山丘上的骆驼晚上睡的时候，那主人呢拿了很多的麻袋啊盖在骆驼上面啊，把它盖起来，骆驼是会怕冷啊，盖一层再一层盖，甚至一个头在那边看你啊，哎，就是这样哎啊。所以旷野当中到晚上的时候非常寒冷啊，就躲在帐篷里头啊。那民数记的第三个预表是啊露水。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呢啊，他们四十年是完全吃玛哪来保住他们的生命。在人类历史当中，玛哪只有这一段时间出现，整整的四十年，空前绝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才降玛哪，出埃及以前没有玛哪，他们进迦南地以后也没有玛哪，就这么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就出现这么一段。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也是很难去了解的，到底玛哪什么形状不知道啊，只知道文字的叙述啊。所以四十年旷将下来，以色列百姓能够维持生命，一般史学家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以色列百姓从埃及进迦，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史实存在的历史。可是两三百万人口从埃及进到迦南地，经过四十年这么一个历史的资料里头，在人类历史当中呢，是绝对不可能的。用人的常理来想，是绝对不可能。但是呢，这个事情就是这样成了，因为他们的历史资料去查，哦，他们走过的地方，我们昨天已经看过了啊，民数记三十三章，这样他们走了44个地方都走过了，而且今天去查，有一部分的地点还找得到，有些地方找不到，但是就是有这些地点啊，在古代两三百万人口这样走，竟然能够完成这么一个移民，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真正的关键性在哪里？水跟粮食跟形成的目标，这一定要了解。啊，摩西他也没办法给他们多那么多水，也没有办法给他们那么多粮食，也没有办法带他们走旷野。可是结果三个问题通通解决：没有水，神给他们水；没有粮食，神就是玛哪；没有方向感，神就用什么云柱火柱带他们。这三个决定性的东西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走这个旷野的道路也是一样，一定要水啊，圣灵，一定要玛哪真理，一定要神亲自的带领。我们才要帮走过这条旷野啊。那么玛哪的出现呢，我们从出埃及记里头就可以知道的啊。出埃及十六章那边就记载呢，他们当时已经吃完了第二个月的十五日呢，他们带出来的粮食已经吃完了，已经不简单呢啊，能够吃到第二个月的十五号啊，你想他便当带多少个 啊饼干带多少个，你要带多少粮食，对不对？干粮嘛哈啊。但我们不晓得啊，其实中东的这些饼干呢，我们都很容易去了解的。它的饼就像手掌这么大，好像那个挂包一样啊，可以剥开，像一个荷包一样。然后他们的粮食就是啊，在现在的中东，他们在吃东西是这样，他们饼 头顶着这么大的饼，一个一个拍的一叠一叠的啊，就跟他买了买几个啊，啊，他们就是把那个芝麻酱涂进去，生菜沙拉灌进去啊，现在加一点盐啊，加一点这橄榄啊或是什么鱼干啊，咸的鱼干，他们有吃鱼啊，咸的鱼干啊，腌的，然后就整个像就像吃瓜包一样，这样整个就这样咬这样吃啊，他们平常就是这样，到今天为止还是这样啊，所以他们生活比我们简单很多。那有时候他们的菜就是橄榄去腌的，很又咸又涩，不像我们这橄榄这么好吃，他们橄榄小小的啊，苦苦涩涩的，就这样吃，这样吃起来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们粮食非常缺乏啊，他们能够带出去的也是有限啊，结果到隔月就没有了。因此呢，他们就开始向摩西花月年了啊，这个花月年呢就讲了啊，他说你看我们以前在啊埃及的时候呢啊，这坐在肉窝旁边怎么就讲了一大堆啊，因此呢摩西也好办啊，为什么？因为摩西也没办法给他们那么多东西啊，啊，基本上来讲，粮食怎么可能一下给那么多东西给他们呢？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靠神给他们的一些帮助了。啊，民数记十一章这篇我写的很简单，其实你翻开来看的时候，十一章从第四节你可以发现，啊，说他们中间的先扎人呢，大起贪欲的心，啊，以色列人就又哭嚎，啊，就这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啊，在埃及的时候呢，不用花钱，你看我们更不用花钱。他哪来的钱？他是奴隶，谁给他钱呢？啊，还讲得这么好听，我不用花钱啊，就吃鱼啦，有黄瓜，有西瓜，有韭菜，葱，有蒜，这些东西你到中东去都吃得到。他说现在我们心血枯竭了，你看没有这些东西可以吃啊，除了麻辣，今天麻辣，明天又是麻辣，天天吃这种东西，吃得很烦，吃了三十几年、四十年，怎么不烦呢？对不对？你看那小孩子，你天天给他吃鸡肉，今天鸡肉，明天鸡肉，你就不要吃的啦，我要吃蔬菜啦、啊、他不要吃，为什么？每天都吃这些东西。啊，其实他这里就讲了啊，说玛瑙呢怎么样呢？像圆筛子，又好像珍珠，啊，那把它捡起来之后啊，可以用磨来推，把它磨成粉，啊，好像在做年糕一样，啊，可以磨成粉的，啊，或是用旧奶来捣，把它捶，好像在做那个啊磨糍一样，也可以坐在这个锅中里面煮，哎，可以丢进去，像在煮汤一样，又可以煮，啊，滋味呢好像新油。那但这个所谓的新油呢，我们不晓得它的油是指什么，是不是橄榄油啊，是不是羊油或是牛油，我们都不晓得。但是这三样东西都是很香的，它没有指什么油，但是至少它告诉我们像一个新鲜的油那味道啊。九节说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瑙也随着降下。那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你会感受啊，当然他们四十年天天吃这种东西，他们是会吃累的。嗯，不过他们这里讲一句说，我们不花钱就吃鱼，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跟蒜。我们要知道这句话呢，啊，圣经放在这边很有特色。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详细去读一些有关啊圣经史地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预表基督徒的、所有预表选民的这些水果出产呢，都是半空中的。葡萄多产半空中，橄榄半空中的，无花果半空中的，都是属天的性质。这边怎么讲啊？我们不用花钱，有黄瓜、西瓜这两种瓜呢，当然不是傻瓜了哈啊！这两瓜都连在地板上的，贴在地上的，属实的。有没有用这两种东西呢？预表基督徒、预表神的选民呢？绝对不会，因为他们是连在地上的，贴在地上，爬藤啊，就长在地上的啊。所以刚刚我已经提醒诸位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所写的每一句话，你都要注意到，预表基督徒的、预表选民的，都是悬在半空中的。属天，哎，他们的无花果是很高的哦，不像我们这边看到这个，我们一般人在这种的矮矮的，不是，他们很高，像那个芒果树那么大，很茂盛啊啊，无花果一颗一颗长得很漂亮，而且一开花一爆出那个芽的时候，红色的哇，相片拍起来实在是够漂亮的。所以不要说有时候无花就不漂亮了，好像那个番薯打开的时候里面的红红的，哇，很漂亮啊。所以那个是属天的啊，石榴也是属天，对不对？挂在半空中的。那这边呢，你看。他们就是喜欢什么西瓜，喜欢黄瓜啊，黄小黄瓜、大黄瓜、气龟啊啊，啊加上什么啊，韭菜、葱跟蒜，刺激的、很辣的。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发现，一个属灵的人啊，应该追求什么属天的这种品格，应该像橄榄多产、造油，应该像无花果，应该像葡萄 啊，可以造出很多很多神喜欢的东西。可是呢，我们常常唱怎么样，就是说哇，信耶稣啊很无聊呢，都没有一点刺激啊，要刺激一下，拉一下啊，像那冲那个酸要刺激一下啊，要不然就是看什么地上的啊，追求属世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灵性啊，常常有跟一般的这些闲杂人一样，跟当时这些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这些闲杂人一样啊。所以其实呢，看这个41页的啊，说其实我们所求的不外是什么，常常是那些贴近地面的黄瓜、西瓜，或者是长在地下生长、口味辛辣的韭菜、葱蒜一类的埃及土产。你看，我们常常追求这种东西，今天世人追求是这些世间的生活，对不对？你这样做一个比较，那我们呢？啊，比较起来，你看。啊，跟那个探子从迦南地所扛出来的石榴啦、葡萄啦、无花果完全不一样，因为后者呢，好像什么悬在空中的属灵的果实，而前者呢是啊俗世的情欲之果，所以这也是这一段里面就已经够我们做生活上的教育了。你今天早上来听呢，听这一段就已经值回票价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同样我们在看圣经。我们一直属灵角度去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啊，原来这里头呢已经告诉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是一个闲杂人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闲杂人呢？不是用我们受洗来做标准呢，而是用我们对属灵水果、属灵果实的追求啊。今天如果我们只是重视这种世间的享受，你要重视要穿得很漂亮。当然，神给你财富，你可以穿得整齐漂亮，那是无所谓的，对不对？啊，但是你不要去跟人家追求。很多年轻人啊，还没结婚就把钱投资到车子里头，就把投资到一些享受当中，设备一大堆，可是呢还是一个无可刮鸟，那么打本末倒置啊。我们有多少我们就追求多少，很踏实的去过我们属灵的生活啊，而不是去追求这种世间的享受啊。黄瓜啊，西瓜看起来瓜很大，可是都粘在地上的啊，水一泡就完蛋了，就烂掉了，一定的嘛，对不对？而属灵的果子不是哦，你在空中那些橄榄，你有机会看一看，空中那些橄榄啦、啊、棕榈果啦、啊、葡萄，它不是怕水的哦。你下雨什么的，或是淋雨、刮风下雨，它水这样下的时候，它是还是水果可以保持得很好哦，就它特色哦，可以接受考验的哦。地上的这些水果，你看不可以接受考验的，只要一烧一点水，它就腐烂掉了。这个就是在表示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呢，啊，我们应该追求属灵的生活，结出属灵的果子，要提升自己生活的品质，不是用这些物质，不重视这些物质啊。我们跟着上人家就好，但是不必走在时代的前端啊。所以呢，这一段可以代表整个啊以色列百姓他们呢，身为一个标准。我们刚进来，也许我们还有这种观念，可是我们经过10年、20年的信仰生活当中，应该把这个观念慢慢转过去啊，做一个追求属灵的人啊。看42页。啊，这边说感谢主呢，啊，在这个世代当中，啊，真的还是很多爱慕真理的选民，因着主的名而贫穷。你看，我真的有些信徒是这样的，他宁可啊生活简单，但是他就是重视信仰，啊，而且呢，啊，想尽办法去求拾取这属灵的玛拿。你管他什么黄瓜西瓜，那跟我们没有关系。埃及已经离开了，我们就是赶快追求属灵的玛拿，接受属灵的真理。啊，这样我们自然就会从啊这种啊世间享受当中跳脱出来，我们就可以过这个属灵的生活。我想这个整个引言当中，我就把重点放在这一句话，这样就够了。其他你们注意去看哈。但是基本上我们已经很简单可以做一个介绍了。玛拿出现的时间，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就短短这么一个40年，以前也没有，以后也没有。这是我们所谓的物质的玛拿。就是这么一段时间而已，来拯救以色列百姓。所以就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主耶稣的出现呢，就这么一段时间里头，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人类历史上这么一两千年才是太短了，简直几乎等于零一样啊！圣灵降临，真理给我们啊，这段时间带我们走过信仰的路途。人类历史结束以后，他就不再出现了，神怎么去计划，这不是我们的事情了啊！所以他出现是这么一段短短的时间，但是呢，对我们的人类造就是那么的大。所以呢，啊，这个珍奇可贵的玛拿呢，不但是选民中所赖以为生的粮食，也是那末后预表预定要来之基督的表明。玛拿是民数当中第三个预表，为什么？因为呢，玛拿的问题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啊，讲得特别清楚。我们开始讲基督的预表，约翰福音6章35节里面就讲了啊，当时啊，主耶稣跟这些犹太人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在论话的时候呢，就提出这句话了。因为旷野当中的玛拿，7元前1400多年这事情呢，啊，本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呀，可是偏偏呢，犹太人呢，啊，他们早期在听耶稣讲道的时候呢，就跟着他跑，啊，有的当然是为了听道理，可是有的为了吃的东西， 因为主耶稣曾经多次变东西给他们吃，啊，5000个人吃饱，3000个人吃饱，啊，这当中有些人呢，就在那么一个贫穷，那么一个很，不容易拿到食物的环境里面呢，啊，有饼可以吃，有道理可以听，他们就跟了，对不对？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主耶稣提醒他们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跟着我跑干什么？你们不要为这个啊会坏的食物来劳力，要为那不会坏的食物来劳力。”啊，主耶稣变饼给他们吃，并不否定他们的需要，但是主耶稣提醒他们：“你应该更进一步来追求属灵的生命，来追求这个不会坏掉的粮食。”啊，这些人呢，转生气了，就说：“哦，怎么了不起？”啊，吃了一点饼要讲话，那以前呢，我们祖先吃玛瑙还算什么？哎，他一讲到玛瑙，主耶稣就抓住重点了。你不讲哦，你还讲得那么讲那么夸口。他说呢，还没有亚伯兰以前就已经我了，你们还跟我讲什么？他说你是几岁啊？还没亚伯兰之前就已经有你了。嗯，他说我从天上降玛瑙给他们吃，那些一听的莫名其妙。主耶稣，你是什么时代的人呢、啊？怎么把你拉到以前去的呢？跑到时空隧道里头去了吧？啊，所以主耶稣才讲这一句话，说我是真正的粮食，从天而降的粮食。所以他开始讲了，我是在告诉你们啊，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啊，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的啊。这个你们他省略了，是你们的祖先了啊，但不是他了啊，不是这些犹太人，是你们啊，是给摩西赐给你们的祖先了啊，是天父啊赐给你们祖先。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哎，他把它扩充了，他这句话呢，马上在这地方把它转折了。耶稣基督降生的工作计划早放在什么民数记当中了。所以我们为什么称作民数记中的基督，就是这个计划神早在什么摩西的时代用这种方式要来表明耶稣基督的。因此呢啊，约翰福音六章这边呢啊，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预表。当然我昨天讲过，预表呢应该旧约讲了，新约引用它，不可以随便能解释的啊，除了是意义去了解它做表明，如果是真的预表的话，就是一定会在新的当中出现啊，才能够讲预表啊。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原来呢这个玛瑙呢就是要预表耶稣基督，这是这个天上的粮食。所以它转了三折啊，从神降玛瑙啊，玛瑙又变成要转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转成什么生命的粮，就是真理，这么一个三折的转折啊。这个就是我们圣经啊，在释经学当中常常会碰到的，用实际的东西来转换成啊生活的教训，来转换成神的道理。啊，因此呢，玛瑙就这么一个很特别的转换啊，从玛瑙啊转成耶稣基督，转成天上的粮食，再转成默示圣经的真理。好，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啊，基督呢有生命之道，道成为肉身到世间来，耶稣基督是道成为肉身。啊，这个道呢是方法，这是真理啊。所以这个道呢，路也，法也。所以生命之道指的是生命的道路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在啊今生这个生活当中呢，啊，我们正在去啊赢过撒旦的诱惑。你看这些闲杂人，已经跟他们出来了，已经走上这个啊进迦南的道路了，他们还是没办法赢过诱惑，还在想吃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已经离开那么久了。啊，所以我们昨天已经讲过啊，到民数记的时候呢，已经是出埃及记的差不多39年、40年的时间了啊，不再是早期那一段行程。啊，早期行程呢，在西南山就结束了，后面所记载是后面的行程了。啊，那这个后面行程当中呢，啊，几乎已经脱离那么久了，神让他们脱离那么久，可是他们今天呢，还是去回想，没办法，这人的缺点。啊，所以今天整个对人来讲，人的生命需要什么？需要粮食，需要水分，啊，但是呢，在属灵的生命来讲，也是需要这粮食，啊，所以今天我们肉体上当然需要饼，当然需要水，但灵性上更重要的还是真正神的道理，啊，所以呢，这边讲基督有生命之道，嗯，因为这种生命从神那边来的。早期以色列百姓走旷野，他们可以得到生命，是因为从天上玛瑙。没有神，没有降玛瑙，他们就谈不上生命，对不对？耶稣的时代也是给他们生命，他们只知道要吃，要这种世间的粮食。所以说，你要追求永远的生命呐，啊，不要为这个物质来劳力呀，啊，要为属灵的生命来努力呀，啊，也讲生命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呢，我们能够得到生命，除了我们受洗归入基督之外呢，也就是要领受神的道理啊。所以话讲回来，我还是要强调一句话。不管今天哪一个传道，哪一个领会者，他在台上讲道，你不管他讲的好不好，你就把他翻的圣经节详细的读一读，很自然的神的生命就会进到我们里头。 他解释不好，哪一个领会者在台上解释不好，你管他谁领会，你就把他圣经讲详细的读嘛，用点心听一听，既然来了啊，好，没关系，你打瞌睡，你打瞌睡没关系，可是当你醒过来的时候，就把那句话听进去好了啊。祷告的时候就是花一点时间啊，三五分钟集中精神，赶快就求，三分钟也没有关系，两分钟也没有关系，你管说领会的人几分钟按铃，你不要在那边等啊，怎么还不按铃呢？反正啊，再晚也不会拖个五分钟十分钟啊，因为你回去也没有时间祷告，对不对？就赶快来了，这么好的环境，赶快专心祷告啊，专心听到啊，这个生命呢就吸收进去了。哎，我们这耶稣教的信徒呢，就是有半好像被半强迫的啊，然后在养压人家，把他抓起来挤进去啊，你就会活的啦，就会活了。你就是不吃还是会活啦，哎，管你脖子长不长，挤进去你就生存了，就是这样。哎啊，等到我们尝到味道了，你自己去吃啊，自己吃啊，生命就更强壮。哎，就是这样。哎，所以不要忽略每一次的听到。啊，生命的领受啊，不要忽略每一次的祷告，三五分钟都有用的。不要说哎呀，我回去哦，再找个时间长长的祷告个半个小时吧，永远找不到了。再找机会，只要你想到找机会，就已经没有机会。所以就是把握现在最好啊。啊，这边呢，我们就知道基督有生命啊，是有生命的道。第二个，基督是生命的粮食，这两个稍微一样，不过它有一个差别啊。来看，翻过来。啊，四十也说，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说，啊，基督呢，他是生命之粮，啊，所以主耶稣有一次在这个比加加百农啊，对众人面前指他自己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啊，我所要吃的粮就是这个啊，我的肉，这里面呢，啊，把耶稣基督这种圣餐典礼呢，表明得非常清楚，这一段就在表明耶稣基督这种圣餐礼的一个功能。六章你记得，约翰福音六章，除了道理之外，耶稣基督本身也是生命的粮，他讲的道让我们得到生命，吃了他的肉也得到他的生命啊。这一点呢，我们今天放在这边呢，我们就发现一般的教会他们就不会了解，所以他们对圣餐典礼不懂，而且我们就放在这边呢啊，所以按照旨意来解释呢，怎么可以吃你的肉呢？人肉更不能吃啊。耶稣说，我的肉真的可吃，我的血真的可喝啊，你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的，永远就不能得救。所以在这边我们就跟他做一个注解，说第一个要纪念主的事，第二个等候主的再临，第三个要省察啊，不干犯主的身主的肉，第四个要分辨免得吃了自己的肉，这个是整个圣餐典礼的道理。所以你看已经隐藏在这边了，把耶稣基督这种将来末后要办圣餐这么一个真理呢，隐藏在民数记当中啊。所以我在做最后结论的时候，我会讲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结论给大家听，你就知道哇，这原来民数记呢的基督这十样呢，把耶稣基督在三十几年当中表明得很完全，一样不漏的全部都放在民数记里头，很完全的。所以呢，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旷野四十年当中呢，整个旅途当中，你想他们能够一天两天没有玛拿吗？不行啊，两百多万人口啊，整个嘴巴那么大，大大小小都要吃啊啊！你看我们学生联会啊，一个学生联会一百多人，一天就要花掉10000块呢啊，点心不算了啊，什么吃冰淇淋啊，什么吃冰棒啊，什么吃点心啊，那都不要算了。单单三餐啊，10000块啊，所以五天下来啊，整个五天下来六天下来，整个教会啊，整个教会花掉10万块以上啊。啊，你想100个200个就花这么多，200万人口300万人口，你哪来那么多粮食给他们吃啊？只有神有办法，神养人才能够活，神不养我们人不会活。所以今天我们更不用担心了，住在台湾还怕没有东西可以吃啊？所以说一定会给我们的。你不要去考虑说，哎呦，我今天工作做下去，什么薪水这么少啊？怎么这个怎么生活呢？你找到正当职业，你为了持守信仰，这样去拼就对了。神就把你该得的粮食来赐给我们，你尽你的本分这样去做。你不要在乎说一定要赚什么大钱。你看，哦，人家一天两个投入，三个投入，早上做一班，中午再做一班，晚上再做一班，哦，拼命的拼啊，拼命的冲啊，不用这样啊。到某种年龄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要慢慢的回到神的殿来。接受神的粮食，神就把粮食赐给我们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四十年当中没有饿死的啊，是有胀死的，有没有？基波罗哈他瓦太贪心了，吃食啊啊，没有饿死的啦，哎，嗯，有吃到死掉的，没有饿死的，哎，所以有时候觉得哈，人呢，啊，就是这么的讽刺哈，啊，很难堪，真的很难堪。在旷野应该是饿死的，没有一个饿死，可是在旷野呢，有东西吃呢，竟然死掉。违反神的命令。哎，第一个，我们看生命之粮，开始在讲，在整个生命的环境当中呢，啊，我们这边就提到说，人对生命的尊重呢，都是缺乏真情，常常这个彼此相害，啊，所以人的价值跟他的意义呢，都丧失掉了。 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人的生命是很自然环境是啊，人是整个自然环境的管理者，啊，而不是主宰者。你要管理他啊，可是呢，常常我们的生命不被尊重的，被丧失掉的。神在这个四十年当中，你看他对他的选民怎么来照顾啊？怎么给他们水？怎么给他们粮食？啊，没有一个人因为饥饿来死亡，这是神对生命的重视。所以到后来，他们的死亡都是什么？因为贪欲。因为他们淫乱，因为他们犯罪，因为他们背叛神来死亡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圣经里面记得说啊，饿死的在旷野里面，或是被野兽咬走了，都没有。两三百万人口在旷四十年当中，生命都可以没有特殊情形的时候，整个生命从头到尾，整个都是这么安稳的走过去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那首先我们要讲了这些啊，这些资料，我想马拿播一部分我们会讲得很快啊。第一个呢，它是从天而降的粮食。我们想一想，除了玛纳以外，有没有从天上掉下来的面包？我们所吃的东西都从什么地方来？都从地上来的，对不对？啊，五谷从地上来的，水果从地上来的，都是从土地耕耘，然后呢成长，然后再得到的。啊，所以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玛纳，表面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粮食。所以我们常说大地啊是万物之母，你没有土地啊，有土是有名嘛啊。今天你不管说土地再便宜，你有机会你还是买一块土地不错的，因为你有这块土地的时候，有钱土地不必用它，没有钱可以推到我们土地上，你可以住，你可以吃，你可以过活，很简单啊。所以现在呢，反而乡下人比较享受。我在乡下只要有块土地，你管你经济好不好，我经济好的话我去外面多赚一点，我经济不好我推到土地来，对不对？我盖个小房子啊，种菜，养养鸡，我就可以过生活了啊。一个月可以不用花很多钱，你就可以过生活了。这个土地是很好的东西，绝对不要说因为现在土地跌啊，你就把它全部放弃，钱不要全部放进去，因为它是不动产，你放进去钱就不能动了，这是不动产了 啊你钱还是要保留现金呢，可是你一块土地的时候，就是维持你生命，基本的生命可以维持住就够了啊。所以这个土地的运用非常重要，粮食的来源。可是偏偏呢，神就大缓其道的从天上降玛纳给他们，啊，来显示神的奇妙啊，完全跟世上属世的粮食完全不一样啊。最少它显示玛纳最大奇的事情是什么？从天，从高天来啊，而且会一般出于属地的粮食。神要表明的，我这个粮食是从天上来的。给选民不断地想到天上来的粮食，所以今天我们啊知道耶稣基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这真理不是地面上的知识，你地面上知识再多还是属地的。你今天读到博士，读到双博士、三博士，我们不反对，那毕竟这些不代表我们的灵性成长，真正灵性成长还是靠我们从属天来的这些粮食，这是真理啊。所以呢，我们在地上的知识在成长当中呢，还是要很刻意的很重视这属天的粮食啊。因为耶稣基督他属天啊，他属灵的，虽然他跟降生跟人一样，但是毕竟呢，他还是从圣灵怀孕，不是从情欲而来。所以我们呢，在信仰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啊，样样都要想到天上的粮食这个问题，这是第一部分。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过来啊，这个玛纳呢，它降临的时候48夜啊，是随着露水而降下来的，有露水才有玛纳。好，那我先请问大家，我们诸位都听那么久了啊，真理要随着什么而来？露水是什么？对，是这样。哎，这个解经方式你看就知道了，所以重点你一定要抓到。真理一定跟圣灵呢不可分割的。保罗在传道的时候呢，他讲引用了根据我所知道，他引用旧约圣经大概93个地方。那他引用旧约的资料里头呢，有些直接从旧约圣经出来，有些跟旧约的解释方式不太一样。那两个原因，一个可能是他拿的资料跟我们所看的71本不一样，因为旧约圣经有很多版本，据我所知已经有7个版本到8个版本，还有一点圣经更不用讲了，一大堆啊。但是第二个可能，保罗在解经的时候呢，他那个旧约的心思，把他解释方式呢跟旧约不太一样。那就一解释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就觉得很奇怪，说保罗啊，你学问这么高啊，你到底在做什么？你在讲什么东西呀？啊，怎么不用割礼啊？什么割礼是代表什么东西啊？因信称义的人是好的，你变成信耶稣啊？这样解过来解过去呀、啊？ 啊，这犹太一听，他们都是法利赛人，他们也是专家。你法利赛人，我也是法利赛人呐、啊。你解经专家，我也是解经专家。保罗，你怎么这样解啊？啊，保罗说，我讲的就是对啊。但是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发明的道理？没有，耶稣启示。啊，你怎么知道耶稣启示呢？很简单啊，我有圣灵跟神迹。讲到最后就是把圣灵搬出来，把神迹搬出来。啊，这犹太人气得要命啊，每次跟你讲，你说有圣灵做证明，有神迹做证明，他说没有话讲，就是这样，是这样。哎，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啊，这个圣灵呢来证明真理。你今天你到底怎么去传？我们一直注意什么？神迹跟圣灵。所以你看我们这几十年下来，啊，我们的神迹其实有没有减少？没有，真的我们神迹其实没有减少啊。只要我们愿意去做的话，神迹其实特别多啊。你再去做宣教工作，慕道者一直来，生病的得医治，什么一大堆的，奇奇怪怪一大堆的，你就觉得怎么这么有趣呢？很多来证明我们所传是真理啊，所以。真理一定要有圣灵啊，来做印记。如果真理没有圣灵来随着他的话，那这个真理呢，我们都怀疑他。约翰福音十四章说，真理的圣灵有没有？一定把真理跟圣灵放在一起。为什么是真理的圣灵呢？因为圣灵本身是属于真理，而且呢，圣灵来印证真理的存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啊信仰生活当中最需要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看这些道理的时候，你就回想，哇，原来当初他们这个玛拿在降临的时候呢，降下来还有露水。露水随着它，两个都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啊一节圣经节做参考，看约翰福音十章的第十节，这边呢我就没有直接写出来了，我们就引用这节圣经节来看啊。实际上第十节说啊，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主耶稣来呢，把那真理带给我们啊，这是要让我们呢能够得到啊更丰盛的生命。再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因为十五章二十六节说，啊，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有没有啊？真理的圣灵，哎，所以真理跟圣灵绝对不可以分开的，啊，这是啊两者之间呢很密切的关系，啊，这是第二个啊，也就是说呢啊这些甘露会随着啊食物的啊生长要素呢，所以他们在这个天干地燥的时候，越炎热露水越重。因为越炎热的时候呢，白天热的时候水温就会蒸发，啊，这么说晚间呢，气温一降低，那露水就会多。如果今天是冷冷的，所以冬天呢会不会降露水？比较少，除非说气候比较干燥，比较少，否则夏天的露水就比较重啊。那这个对植物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啊。热非常炎热的时候呢，植物就需要水分，可是又没有下雨，所以那露水晚上的露水呢，就给它维持生命，所以露水给生命的一个来源。啊，那么耶稣基督今天是给人类啊，这个玛拿今天是给我们真理，这是随着圣灵这样来供给给人的，啊，这是第二部分，啊，第三个这个玛拿呢是神为选民预备的，啊，它不是给其他人，也不是给外族，完全是给选民，啊，所以我们在创世纪里就可以发现呢，啊，代表迦南地的啊这些种族呢非常多，其实我们说迦南七族是不是有七族呢？不止啊。啊，我这边就写了基尼人、基尼喜人、加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华因人、亚摩利人啊、迦南人、哥加撒啊、耶布斯，好，哦，一大堆十几族啊，在整个迦南地里面，常常用七族来代表迦南地啊。其实是不是有七族呢？不止啊，还有菲利士人呐，啊，还有亚纳族人呐，啊，很多很多，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很多种族啊。但是呢，这些玛拿有没有赐给他们呢？没有。叫选民可以领受，也就是说呢，今天神对他的选民有特别的恩典。那今天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领受的真理呢，就这么奇怪的，只有我们会领受到这些真理。神呢，有没有把玛拿赐给其他的教会？有没有把这个啊这个圣灵赐给其他教会？没有，他们只能领受到这一部分。可是我们很完整的真理在我们这边，完整的教义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啊。所以选民今天按着应许出埃及走旷野进迦南。啊，那么这期间呢，啊，不管是长达四十年，或是短短三五年，这么一个飘荡时期呢，你粮食从什么地方来？你怎么去买呢？你一进迦南地，你进到这旷野就知道。你如果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车子一开进去，不是茫茫大海啊，嘿嘿，不是啊，茫茫大沙漠，沙漠跟旷野不一样。犹太南地的旷野呢，类似我们啊这个新疆的啊这个戈壁，那么西南半岛的沙漠呢，类似于啊这个蒙古的沙漠。啊，有沙是沙漠，没有沙干干的，就是像戈壁一样很硬的土地一样，那是旷野。这两种土型不一样。可是你在这种环境里面，你怎么去买东西啊？你没有水怎么办呢？所以 在游牧民族当中啊，他们没有水的时候怎么办？他们就有一个办法，把骆驼放出去，不能杀骆驼。你杀了骆驼你就完了，你杀了骆驼你永远死掉了啊！你不要杀它，你把它放出去，放出去以后，骆驼可以闻到6公里之外的水源，它的鼻子啊，可以闻到6公里之外的水源。你放着它，给它自己走啊，它这个仕途老驼啊，它在慢慢的走啊，啊，走走走走，你跟着它屁股走，你就不要管它，给它走走走，它就找到了。开始挖，你说哎，这有水了，你就有救了，所以绝对不能杀骆驼。哎，大概闻到6公里外哦，你看不得了、哦。他说：“你看啊，人是这么脆弱的，你在旷野当中没有水，要靠骆驼啊，没有粮食去哪里买、啊、都没有。可是神就在这么一个40年当中，不断的啊，将这个玛拿给他们吃啊，这个真是耶和华以勒哈、啊、一样的哈 啊。诗篇78篇23到25节怎么讲？说他。”吩咐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在50页最后最后一段，啊，降玛拿像雨给他们吃，像那个玛拿像雨一样，这个作诗的人很会形容啊，所以真的有在降玛拿的话啊，我想我要是我的话，我会跑去外面给那个玛拿，啊，掉下来敲到头都没关系，都没有关系，对不对？降玛拿是大神迹啊，你走到那边干什么？还这么睡大觉啊？赶快跑出去，玛拿掉下来，哐哐掉下去哦，太棒了。啊，那感觉是太好了啊！那这边作诗人怎么讲？啊，说神开天上的门，然后降玛拿像雨赐给他们，啊，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他是粮食使他们饱足，啊，所以啊，有一个题目说啊，神打开天上的窗户，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不好的，打开天上窗户，降什么下来？对，降大水，毁灭人类。第二件事是什么？开天上窗户，降下粮食下来，恩典下来，啊，所以要让天上的门打开，降大水呢，还是降粮食呢？决定在我们。今天我们做得好啊，我们依靠神，我们走这条路，神就开天上窗户啊。你11件奉献给他，开天上窗户给你，容纳不下，啊，这是凭信心的啊。那如果今天我们行得不好啊，神开天上窗户，把那水门冲下来啊，看你跑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开天上窗就做这两件事情，但是人类就承担不起了，所以这边呢说神开天上窗户降玛拿，要像降雨给他们，这个雨预表什么？表明什么？恩典、圣灵啊，跟粮食，这是第三部分啊，为选民来预备的，不是为外族预备的，也不是为旷野的百姓来预备的，是为神的选民预备。你看这种恩典多大啊！第四个，白白赐给人。在旷野当中，你有钱都买不到的啦。神呢，把这个粮食全部完全没有代价的来赐给人，啊，可是很奇怪的，人类的本性就是这么差，啊，这种免费的，你就把它当作什么？没有意思，不喜欢。我们今天到会堂来，如果跟你说，来听一场，我们传道在那门口那边收钱，听一场啊，1000块、500块，说不定还的人多一点呢，啊。免费就不喜欢来，很奇怪。你看音乐会啊，免费的没有人要去听；运动会免费的没有人要去听。今天跟你说收1000块不买票不能进去，哇，排队买票，奇怪，这个人就这么奇怪啊！就是对这个观念呢，啊，觉得说免费是没有价值啊。好，还好哈，啊，神没有用这种方法。如果神跟我们收费的话，那我们就完了，我们这贫穷就完蛋了。哎，跟你说呢，啊，我举个例子来讲啊，你说回教徒。他们回教今天说你要得救要怎么样，一辈子当中一定要一次到中东去朝圣，对不对？好了，我们台湾还好一点呢，啊，你东亚的国家那种贫穷啊，啊，那个菲律宾啊、印尼啊，有些人很贫穷，有钱的有钱，贫穷很贫穷，你说这样他存钱一辈子去一趟拜他们的阿拉，有没有可能？不可能。所以他们国家贷款啊，飞机回去的又回来了，可是呢等到他去找阿拉的时候，阿拉说你钱还了没有？还没有。真的就是没有还钱，没有钱可以还。你看，如果说今天跟我们讲说啊，真耶稣教要得救，每个信徒要到耶路撒冷去办圣餐，那你完，你真的完蛋了啊！你真的要存钱去耶路撒冷办圣餐了。还好圣经没有这样记载，所以我们都是很廉价的，甚至没有价啊，这个无价变成没有价格了，很可惜。无价本来是最高的，白白是给我们的，可是我们反而呢把它看淡了。啊，这是我们人性呢最不好的地方啊！今天听道理不用花钱，今天敬拜神不用花钱，还替你准备吃的、准备喝的，还这么好的环境啊，还不来，哇，那太可惜了啊！白白坐在这边享受啊， 啊，所以每次呢夏天啊，我们家都很热，我们常常赶快要准备哦，早一点在家去吹冷气哦，啊，早一点去吹冷气也是对啊，我早一点去那边准备剧院，还有两台冷气可以给我们吹啊，啊，回到家里又满身大汗呢、啊，人家设备这么好，啊，都是免费的，啊，所以神没有给我们拿什么东西，但神把众多恩典，啊，健康啊，粮食什么都是给我们，尤其最重要的是属灵的真理。属灵真理没有属灵真理，教就没有价值了。属灵真理最重要，所以你看他们四十年旷野当中，神不断的啊把这个粮食赐给他们，但是很可惜，就是人在这个长期的恩典当中，就很容易把它忘记，变成闲杂人啊，在那抱怨呢啊，没有什么啦，没有什么啦。你看我们要西瓜啦，我们要小黄瓜啦，我们要啊，我们要葱啦、蒜啦、韭菜啦，就想找刺激的。平顺生活长久之后呢？常常就会找一些刺激的，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灵性还不够稳定，我们灵性还不够坚强啊！一个灵性稳定坚强的人啊，在一个平静的生活当中，他还是可以度过去的，可以是安安静静的度过这些啊。所以神呢，把这个粮食白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啊，这个道理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啊。第五个，我们看啊，粮食虽然白白赐给人了、啊，但是呢，人要自行拾取，你要自己去找。自己去拿，自己去吃啊！所以民数记十一章八节说呢：“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天上要掉钱，还要你去捡。你不去捡的话，天上掉金子也没有用，别人的啊！你看百货公司，哇，百货公司开幕啊，要丢红包啊！你还要跑到那边去坐车子，跑到那边去等啊，等那红包撒下来还拿得到，对不对？你要花钱花时间呐、啊，要自己去捡呐、啊。你说在那边看电视，哇，那红包掉下来怎么不掉到我们家来呢？”你没去捡拿不到啊！啊，当然这是个很不好的做法。但是我们话讲回来啊，他花这么钱下去有他的意义啊。可是你这些人要拿的人，就是非跑到那边去捡不可。那今天神从把这个啊玛拿从天上掉下来啊，百姓呢你要周围行走，你要去找，慢慢去找，把它捡一个一个捡。当然呢，也要花一点时间。你看一个一个小元帅是这么小，你要捡到这么一碗，还要花一点时间。啊，等到太阳一出来，太阳融化掉了。哎，这么奇怪的东西，随着露水降下来，啊、太阳一照，它变成融化掉了。啊，所以你看，还没太阳出来之前，你要去捡，啊，一个一个捡啊，把它捡起来，啊，一个一个累，积少成多，啊，积少成多，自己要去拿。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虽然啊，从埃及那边他们讲的很好听啊，你看我们在埃及有鱼可以吃啊，坐在肉窝旁边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可是呢，他们要付出生命代价，在鞭打、在刑罚当中，他们才拿得到。他们做得多，拿得少，而玛拿不是啊，不必做，只有随着神的话去走，就可以捡拾得到。可是呢，人常常呢，因为得多了就不喜欢，就做一个闲杂人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我看啊，我们这段也可能写得很清楚啊。今天这个基督徒呢，常常也是一样，跟世人一样啊，好像兴致勃勃追求什么。啊，社会的潮流啊，你看穿要穿名牌啊，这个表面上装得很高尚啊，跟人家学什么大众文学啦、文化讲座、歌唱晚会啦、娱乐表演啦、流行歌曲，好像这些都不会啊，是落伍的。但我们不是很反对，但是你要有一个限度啊，你要了解的说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我们信仰？很多很不可思议的一些光怪离啊，这个啊。很奇怪的这些演唱会，你看那学生奇怪，那歌星来在机场一进来呢，拍了一大堆，他们哇哇叫啊啊！有的人还说不去看他一下，晚上睡不着觉啊啊！还有这么严重的，真的这么严重？你说不对，又好像完全不能这样讲；你说对呢，又好像不对。所以经过这个时代里头啊，很多奇怪的事情啊，人常用很多的精力去换取那种世俗的东西、俗世的东西，可是呢，得来的结果是怎么样？是疲惫，是。啊，非常的空虚，可是人还是这样追求。那今天我们反而讲回来，我们在领受神的道理，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不会有这种啊疲惫感。肉体虽然疲惫，可是我们有领受到东西，我们就很高兴。这是我们呢啊，一定要在真理上，你只要追求啊，一点一滴，神的道理是一点一滴追求的啊。你不要看人家懂很多，你不要看人家可以讲很多，其实它都是累积出来的，长期这样累积出来的。所以呢，哦，我们在捡拾这个玛拿的时候，也是慢慢这样捡拾啊。这个玛拿预表基督，也是人的粮食。第六个，啊，他这边讲了《民数记》中十一章七节啊，跟八节说呢，啊，这个元帅子好像珍珠啊，把它捡来之后呢，可以跟它磨，可以跟它捣臼， 跟他煮，好像很有滋味的啊，新有的味道。但是你想一想，这是预表基督呢。所以当你想到预表基督的时候，觉得很不忍呐、啊，把主耶稣抓来磨，把主耶稣抓来锤，把主耶稣抓来煮，这主耶稣的生活、啊，他为我们就是过这种生活，啊，这个新酒的味，新有的味道才会出现，才有这个馨香的味道，啊，所以主耶稣为我们，啊，被鞭打，主耶稣为我们好像被那个放在石磨里头被磨，哇，磨得粉碎啊，就像那麦子一样变成面粉呐、啊，粉碎，打破自己，牺牲自己，放弃自己，这都在形容耶稣基督啊，啊，被倒救，被打。被逼迫，被侮辱，啊，最后呢，煮在锅中，钉在十字架上呢，受煎熬。但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之后，他这么一个悲惨的过程之后呢，他散发出来的香气，来拯救全人类，啊，在基督的馨香，这个玛拿预表基督呢，这一段话写得非常的生动。那么今天我们反过来也是想到自己，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当中，这些过程我们都几乎很少碰到，啊，当然也是有人会碰到的。所以有些人啊，当了传道当越久啊，心灵越脆弱，遇到打击越多。所以表面上你看起来都很坚强，可是私底下呢，啊，他是泪流满面的。啊，为什么？他受到很多的煎熬，可是不会后悔。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跟我们一样啊，啊，主耶稣在世界时，在世界的时候，你看自己跑去克西马念放声大哭，在那边呢求神帮助他啊，求神给他坚强。你看他接受打击，接受侮辱，被他磨碎，甚至于放在锅中里面煮。可是当他为我们人类牺牲之后呢，他的香气就散发出来了，伟大的香气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其实玛拿本身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没有滋味的，人生也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没有味道的啊。其实我们人生是很多变化，接受这种各种考验啊，所以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想对我们诸位都要信心上都很大帮助。啊，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啊，耶稣是这样的啊，才有这么一个精彩的人生。但是我们今天呢，啊，遇到这种挫折，能够承担的话，我们人生也是美好的。但是呢，我们话讲回来，啊，这是因为这种受苦啊，带来人类的帮助，带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啊，这个死亡就有价值了，非常非常有价值。所以呢，他为我们呢，就被挂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我们罪在十字架上死了，啊，我们得可以在义上来存活。因他的鞭伤，使我们得了医治。都是这种在描述基督为我们受苦的过程。玛拿，第七个口味极其清香，哇，这个我们想象不到的，想不出来的。我这里用几个处啊版本来做翻译哈，啊。我们的和合本呢，啊，它是做成饼，滋味像新牛。到现在译本呢，就换成它的味道。像用橄榄油去烤的饼，那么天主教的诗稿译本来说，它的滋味有如油饼的滋味，啊，好像那饼啊去煎油，我们在外面那个啊在卖那个饼一样，煎饼一样啊，加油啊煎，好香啊。那出埃及记呢，只说呢做成的饼呢，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这是出埃及记，我们前面的出埃及记啊，十六章那边说，好像掺蜜的薄饼，哇，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的啊，大概可以感受到那个味道是什么的。啊，所以呢，可见呢，没有这么一个磨练，没有这么一个煎熬，这个饼就不会香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人就是这么的不好。其实想要的东西都是非常好吃的，但是呢，就是要抱怨。再富裕，物质再多，还是要抱怨啊。以前呢，家里小孩多，一个小孩呢，两三个小孩分一根香蕉，吃得好高兴，哎。我记得很高兴的时候，最高兴什么？是一次我的妈妈说，这根香蕉不用分，直接给你哥哥另外再一吃。哇，好高兴！以前呢，一根香蕉要切一半，可是今天香蕉放在那边呢，啊，一大挂香蕉放在那边呢，你吃香蕉会快乐吗？不会啊，连吃苹果都不会快乐的。以前连苹果都吃不到啊，想吃苹果说妈妈我生病了，摸一摸没有生病，胡说八道。没有生病，哎，想吃苹果啊，啊，对不对？那，啊，现在呢？苹果放在那里不吃，现在放在那里不吃，橘子放在这里不吃，什么都没有兴趣了，生活太好了啦，啊！结果呢，就到一天到晚花怨言，好呢，不觉得生活满足，这人就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真的要学习，真的是需要学习啊！啊，从神的言语当中，不要寄望于物质带给我们的快乐。你今天买新房子的时候住起来好高兴，可是住了一年两年之后呢，啊，这边呢不高兴，那边不高兴，啊，擦地板的不高兴，洗窗子也不高兴，住这个房子干什么？你看 以前没有说形容住漂亮的房子，啊，住了漂亮的房子呢，啊，说还要打扫，还要擦地板，啊，这个也不高兴，那也不高兴，奇怪，那到底人家什么什么这样才快乐呢？都没办法，只有什么领受神的道理，你去领受神的道理，不断的领受神的道理，这些物质你会看得到也好，看不到也好，有安身之处就好了，啊，所以诗篇呢，十九篇那边怎么讲？啊，耶和华的道理的洁净啊，比金子更可羡慕，且比极多金金可羡慕。金子代表最贵的，大家都喜欢，所以你看看电视广告，哦，买钻石买金子，他拼命的买，这些拿了有快乐吗？我常觉得说，今天真的把你挂一个这个钻石在这边呢，啊，不是快乐啊，更痛苦啊，为什么啊？因为怕被偷走啊，藏这边的不是，藏那边不是，要出门的时候一个钻石拿在那边，找看我放在什么地方，放在鞋子下面好了，又怕被人家拿走。你看出门的时候玩的时候还不高兴，还在那担心，还有我钻石放在家里会被带走啊，带出去怕被抢，放在家里怕被偷，看你负担更多了，干脆拿去卖掉好了，这很麻烦了，啊，真的是物质都很麻烦啊。所以呢，其实这个物质带给人我们很多的麻烦，反而什么神的道理，你领受神的道理才带来快乐。来做结论结语，结语五十八页啊，从一个基督徒对物质的所求，我们刚刚那个例子啊，这些闲杂人天天吃麻辣，结果他还不高兴。一个基督徒对物质的所求，可以看出他对神话语的态度跟敬虔的指标。你不管他这个人穿得不漂不漂亮，你不管他这个人住得好不好，这个你都把他放在旁边。你看到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很重视道理啊，很在意听到，很在意这个祷告啊，过这种属灵生活，你至少知道说，哎，他有一个很明确的信仰生活，非常明确，所以他物质少物质多他都不会去多啰嗦啊。是一个真的信徒呢，你绝对不应该也不会在食物跟一般的物质上呢来跟神计较，绝对不会的。不是神啊，你怎么给我那么少，给别人那么多，我们都比别人还多，还说少，这都没有意思的啊，真的没有意思。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就领受啊，但是很重要，重要什么啊，这个信仰的道理呢坚持住啊。因此呢，在真理的追求上呢，一定要按部就班啊，你一定要去读经，你要聚会，一点一滴像捡玛瑙一样捡到有一天你就一大碗啊。至于那种物质的领受啊，有时候常是像我这边所讲的昙花一现，今天给你呢很高兴，可是呢这些高兴可能成为将来的负担，这都很难讲的啊。所以呢，我们是顺其自然的来领受神的恩典。我想这一篇呢，我们就讲到这边，因为这一篇是可以说是最长的啊。这一篇在我刊登青年团契的时候呢，是分作两篇刊的，做两个月刊的，很长啊。因为我想啊，既然要写的，就把它写的完整一点啊，不做简单介绍，所以特别把它分作七段来介绍。好，我们先默祷。